川普呢句话吓人一跳，俄乌唔会停火，炸俾人玩咗啦。陈文甲库克群岛将变成地缘政治角力嘅棋子，日本与那国岛正快速军事化应付台海危机，中国经济危机有几严重？七星连珠预测多种灾祸来临。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2月28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美乌矿产协议传闻披露，暂时看美俄乌谈判的唯一输家是习近平，现在轮到川普和普京交手。在这个关头上，川普的一句话吓人一跳。基辅独立报26号公布，从乌克兰政府消息人士处获得的美乌矿产协议传闻，简单地说就是美乌共同建立一个重建投资基金，将来乌克兰要将矿产和能源利润的一半放入基金，美国亦会出资，但具体比例没有写明。这个基金将用于乌克兰重建。协议放弃了川普最初提出的5000亿美元矿产收入，亦没有提美国是不是出兵给乌克兰提供和平保障。不过协议的开头有一句话，美国支持乌克兰努力获得建立持久安全所需要的安全保证。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这个意思是美国支持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以及美国可能加大力度卖武器给乌克兰。唐正远说，通过这个协议，乌克兰就成为美国事实上的经济盟友，而且美国企业进入采矿，可能出现类似第二次大战时中国的租界。美国需要保护本国企业，这个点讲对乌克兰都是有好处的。泽连斯基26号对媒体表示，协议得到我们政府高度评价，重要的是协议中提到了合作伙伴，而且基金是乌克兰美国共同拥有，不是单方面归于美国。讲到这里，观众朋友怎样评价这份协议？你认为之前各方讽刺川普趁火打劫，是不是有些冤枉了他呢？还有泽连斯基算不算是谈判好手呢？不过协议还未签订，而且围绕最关键的议题乌克兰安全保证亦出现迷雾。川普26号在白宫讲，未来需要在乌克兰部署某种维持和平部队，他相信最终可以达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维持和平形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最后的协议可能不是这样，过程里面基本上是在底线试探。至于他对外界讲的，其实和他真正签的内容应该有点不同。真协议，我想美国做世界大佬要搞乱俄乌战争，他知道如果任何一方不接受，他的努力都会白做。总体来讲，就是一个不满意，但双方勉强接受这个前提下，和平协议才能够成事。川普26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我知道你们对我很有信心，因为我们会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这个有可能无法实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是为了人类，我希望它能够成功。川普突然说我们可能无法达成协议，这句话几吓人的。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川普说我们可能无法达成协议，这个并不代表他没有信心，这个其实是川普的拳击。估计星期五川普会到到访的泽连斯基表现得非常亲热，这个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演给普京看。张天亮解释说，如果川普表现得非常渴望停火，这个就会成为川普的软肋，普京就会不断逼川普为停火做出让步。川普现在的态度就是，反正我尽了力了，你要不停火我都不理你了。美国划船到这一步，最大输家反而是北京。 24号，普京同习近平通话后，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称，习近平表示支持俄美开启对话，但中共方面声明完全没有这一部分内容，根本没有提到俄美对话这件事。习近平被普京被代言了一次。时评人杨威指出，俄美关系、中美关系正走入不同的方向。莫斯科知道中南海好嬲，双方都在度敷衍应酬。中南海冇及时埋咗莫斯科，而家俾克里姆林宫玩咗一次，就只能够暗哑底啦。美俄乌嘅进展暂时就到呢度。川普26号表示，美国会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或者直到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听众对目前美俄乌间的进展觉得满不满意呢？欢迎你们留言发表看法。另外，你认为普京对美乌日前的关系怎么看呢？他是政治的老江湖了，他会不会担心呢？纽西兰外交部长26号表示，共军上个星期在纽西兰和澳洲海域举行实弹演习之前，但是没有提前通知。纽西兰外交部长就此事亲自出访北京，中共同意会考虑外界受到的影响，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讲法。澳洲官员说，共军军舰在澳洲和纽西兰之间海域进行实弹演习，迫使49趟航班更改航线。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在北京同中共外长王毅会晤，彼得斯表示，我认为可以这么讲，王毅考虑到了我们的关注。彼得斯表示，两国自2008年以来建立的密切关系，中国是纽西兰最大的出口国。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表示，首先，中共军事演习突然搞乱，影响了纽西兰和澳洲的航班安全，照理要跟国际惯例提早通知相关国家，但中国只给了短时间警告，搞到航班要改道有风险。纽西兰虽然不满意，但争取不到更严格的预警机制，看得出它外交影响力有限。其次，澳洲反应硬净，积极向中国施压，纽西兰就温和啲，睇得出佢好靠中国市场，当然唔想搞乱冲突。彼得斯讲，佢仲解释咗纽西兰同库克群岛嘅独特关系。库克群岛本于较早时候同中共签署咗一系列协议，引起咗纽西兰嘅关注。库克群岛总理拒绝同纽西兰分享协议文本后，纽西兰政府大为不高兴。库克群岛公民总有纽西兰护照，纽西兰帮助这个太平洋小岛处理军事和外交事务，作为回报，库克群岛政府必须就可能影响纽西兰的问题征求纽西兰的意见。纽西兰担心中共用库克群岛搞军事情报或者经济扩张，再削弱纽西兰在太平洋的影响力。库克群岛事前没有同纽西兰讲，看得出中国的影响力扩张引发地缘政治变化，对纽西兰的区域主导地位真是一个大威胁和挑战。陈明甲表示，库克群岛虽然面积不大，只有240平方公里，但是它的战略价值在南太平洋上是不容忽视的。这个不起眼的岛国将变成地缘政治角力的棋子。从地缘政治看，库克群岛在美国、澳洲和纽西兰的势力范围内，如果中国加紧影响力，会搞乱区域安全格局，逼美、澳、纽要更加小心和戒备。加上库克群岛有大片专属经济区，对中国来讲好吸引，因为它在南太平洋积极搞渔业和海底资源开采。如果中国透过其基建投资、港口发展或者通讯技术合作，将来可能设情报监听站或者军民两用设施，对美澳纽是大威胁，搞到库克群岛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国变成地缘政治角力的棋子。观众朋友， 如果中共想在库克群岛建一个军用港口，威胁南太平洋的安全，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请发表你的意见。与南国岛距离台湾仅110公里，日本和盟友美国在这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计划增设新的导弹部队，扩建小型机场和港口。中共正持续在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活动，由于担心发生冲突，日本的防卫形势近年已向西南转移，并一直都加速前线周围的国防建设和军费支出。目前与南国岛及附近的石垣岛和宫古岛已部署了 PAC-3 拦截导弹部队，近期日本政府计划部署更多导弹，甚至可能包括远程导弹。岛上约有210名士兵，包括一支电子战部队。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五舰队航空联队指挥官屏木拓云少将表示，他的部队主要执飞 P-3C 巡逻机，监视东中国海海域及偏远岛屿，包括日本控制的钓鱼岛。屏幕特别强调，这个地区拥有关键的海上航道，包括中共通往太平洋的航道，不单止要监视台湾附近的演习，而且监视任何必要的地方。防卫官员讲，中共正在加速台湾和与南国岛之间的军事活动。台湾国防部26号下午发出新闻稿表示，26号上午8点42分起，陆续监测到中共歼11、空警500等各型主副战机和无人机，共计32架次出海活动，其中有22架次超过中线及其新延线进入台湾西南和北部空域。国防部队指出，同时中共更公然违反国际惯例，无预警在距离台湾高雄、屏东外海约40里处海域划设操练演习区，并宣称将进行射击训练。就事件，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昨日在高雄和基隆外海突然说要搞实弹演习区，完全不跟国际惯例，这些挑衅升级当然代表中国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可能有由演习变战的隐忧。我现在觉得他是在测试阶段，不单只是台湾军方的反应，同时亦试探美日的底线。各位观众朋友，日本加强在与南国岛的部署，会令台海危机得到缓和吗？你认为会的请打 yes， 不会的请打 no。 彭博社26号报道，中共计划将向几家最大的中资银行注资至少人民币4000亿元，首批获得注资的银行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报道称，注资计划最早可能在6月底完成，每家银行的注资金额尚未最终确定。中共去年底批准中共政府在3年内置换60000亿元人民币隐性债务，今年前两个月中共地方政府加速发债，加剧了银行周转方面紧张。彭博汇编的数据显示，中共地方政府将在2025年前两个月发行16900万亿元人民币，合约2330亿美元的债券，这个是同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数据显示，约一半的发行量将用于替换表外债务。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共现在说要向大银行注资4000亿人民币流动资金，但老实说，这笔钱真的很少，折合都只有500多亿美金左右。现在整个中国银行体系都出事，首当其冲就是地方债。中共地方政府今年头两个月已经发行了16900万亿人民币，搞到银行争着去吸纳这些债券，因为现在债券 算是比较稳阵的投资，不过这样又令到市场资金更加紧张。由于大部分地方债都是中国的银行持有，搞到银行在资金流动管理方面的压力更大。虽然中共央行上个星期五2月21号说加大了现金注入力度，但实际上对舒缓市场紧缩根本没有作用。旅美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龙曾在自由亚洲撰文表示，在中国越是大银行由政府造成的资产坏账就越大越多。中共的银行体系的坏账多达上百万亿的规模。古春秋指出，早前中共又进行了中小银行的合并，讲明中共银行的整个银行体系出现了崩坏的迹象。它不给银行系统注入资本的话，它们很可能就过不下去了。而现在习近平要大力扶持 AI 产业， AI 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并不像中共吹的那么悭钱，这个又需要银行的支持。目前中共的银行压力非常大，所以中共要给这些银行，尤其大型银行继续注入资金，可能这些钱等于是凭空引出来的。中共大力发展 AI 的目的就是想和美国竞争，在军事和科技上超过美国。28号将会上演罕见的天文现象七星连珠，这种现象平均77年出现一次。玄学家预测，七星连珠在古时被称为不祥之兆，恐怕会有多种灾难发生。28号晚，太阳系七果行星土星、水星、海王星、金星、天王星、木星和火星将在天空中连成一线，其中金木水火土星肉眼可见。在过去2000多年时间里面，出现过26次七星连珠，平均77年出现一次。而每次出现这种天象时，往往伴随着王朝更替、战乱不断以及其他灾祸的发生，因为这样被称为不祥之兆。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40几年来，七星连珠的天象频繁出现。譬如1982年的七星连珠后，当年世界出现多宗灾难事故，包括中国民航客机空难，造成112人罹难，在莫斯科举行的足球比赛发生了球迷人踩人的惨剧，酿成340名球迷罹难。2000年5月的七星连珠后，发生网络泡沫，全球经济受到冲击。2022年6月16号的七星连珠后，9月发生全球股灾。因为这样，玄学家预测七星连珠的频繁出现可能伴随着更多大事发生。马来西亚知名预言家郑博健最新预测，世界旧秩序将被打破，政权更替频繁，同时高温、暴风、水患、地震等现象将更为频繁。他提醒大家更要积德行善，方能平安度过眼前的风雨。对于这一次七星连珠的出现，香港玄学家七仙宇预测，今年七星连珠后的3到4月会有大灾难发生，预料日本一带会出现重大地震，4月欧洲会出现一种新病毒，有机会蔓延全球，甚至可能演变成一轮新疫情。观众朋友，你觉得七星连珠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还是不祥之兆？请你发表观点。你认为自然现象的请打一，不祥之兆请打二，认为积德行善可以平安度过的请打三。今日的红潮秘闻报道就到这里，跟着下来美东时间8点钟有越讲越有理，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